圣经剧场，
复活雅伊洛的女儿。耶稣从加里勒雅湖东岸的格拉撒带着门徒乘船回到了西岸的加里勒雅地区，看见一大群人站在那里等着迎接他。他们一看到耶稣就高兴地上前欢迎。耶稣就在湖边向他们宣讲天国的喜讯。当时耶稣给他们讲了发现宝贝和寻找珍珠的两个比喻，告诉大家，发现了天国的时候，就像发现了宝贝和找到了珍珠那样的高兴，应该不计一切代价，设法去得到它。接着，耶稣又讲了一个比喻说，
天国又好像撒在海里的网，网罗各种的鱼，网一满了，人把它拉上来，坐在岸上把鱼儿分类，捡好的放在桶里，坏的就扔在外边。
群众当中不少人是捕鱼的，有人想，
撒网捕鱼的工作本来就是这样嘛，先把所有的鱼都网上来，然后捡好的留下来，不好的扔掉。可是这跟天国又有什么关系呢？
这时候耶稣接着说，
世界末日也要像这样，天使要出来把恶人从义人中分别出来，把他们扔在火窑里面，在那里要哀嚎痛哭，咬牙切齿。
耶稣所说的天国是指他所立的教会，就像渔夫撒网，网罗了各阶层的人，包括了善人和恶人。渔夫的网还在水中的时候，尚不能把好的和坏的鱼分开，一直把网拉上岸以后，才把坏的捡出来扔掉。同样，天主并不把恶人从世界上消除，一直到世界末日，天使出现来把犯了错而一直不肯悔改的人找出来，扔进火窑，受应得的惩罚。这时候，耶稣问门徒：
这些话你们都明白吗？
明
白。明
白。
耶稣接着说：
所以，凡是成了天国门徒的经师，就像一家的主人，从他的宝库里面提出新的和旧的东西。
耶稣这话的意思是说，明智的人成了门徒，就好比富有的家主能够大方地分施财富，也就是能引古正今地宣讲，把天主的救恩传给人们。当耶稣还在讲道的时候，跑来了一位会堂长，他的名字叫做雅伊洛，脸上带着愁容，焦急地从人群中走到耶稣的面前，伏伏在地上说，
老师，耶稣。
犹太人的会堂是行宗教礼仪和集会的地方。每座会堂有个首领，就是会堂长，他管理会堂中一切宗教事务，例如领导大家祈祷、朗诵圣经、请人宣讲等等。群众看到这位有身份的会堂长跪在耶稣的面前叫着老师，有人心里想，
他这么有地位的人跪在耶稣面前，一定有紧急而困难的事情想请耶稣帮忙。
雅伊洛是格法翁的会堂长，很多人都认识他，耶稣也知道他。当时耶稣向他说，
雅伊洛，你站起来吧，有什么事啊？
雅伊洛站了起来，非常诚恳而又急迫的样子说，
我的小女儿病得快要死了，求您去给她按手治好她，救她一命。
慈悲心肠的耶稣看到担心女儿死去而焦急忧愁的父亲，以及他恳求耶稣时对耶稣的信心，马上就答应了他说，
好吧，我到你家里去。
耶稣一说完，马上跟着会堂长雅伊洛往他家里去，门徒们仍旧跟随耶稣，还有一大群人也跟随在他们的后边。当耶稣还在路上的时候，有一个妇人已经患了12年血漏病，为了治病，他看过许多医生，受尽许多痛苦，也把所有的积蓄花光了。可是他的病不但没有起色，反而一天比一天加重。后来，这位妇人听到耶稣宣讲天国和所行的神迹，他心里想，
我的血漏症根本没有法子医治了，只有耶稣才能治好，我想法子去求他。
这位妇人知道了耶稣经过的地方，他就夹杂在人群当中，想找机会接近耶稣，可是他又不敢公开的冒失的请求耶稣医治，他想，
耶稣一定能治好我的病，可是我是个不洁净的女人，怎么好去求他呢？
按照梅瑟的法律，凡是患了血漏病的女人认为是不洁净的。由于这条法律，病人在饱受痛苦以外，而且在地方上也受到人们的厌恶，因为病人所触摸过的都成了不洁的东西，所以人人都远离这种病人。难怪这个妇人不敢公开接近耶稣了。可是耶稣是他唯一的希望，不能放弃。这时候他想，
只要摸一下耶稣的衣裳，我的病一定就会好的。
于是这个妇人靠近耶稣的背后，趁着大家没有注意的时候，他伸出手来摸了一下耶稣的衣裳，当时他的血漏马上止住，觉得自己的病已经完全好了，所以这妇人高兴极了，存着感激的心，想悄悄地走开。这时候，耶稣突然站住，跟随他的门徒和群众也停了下来。耶稣向四周的人看了一下，说：“
是谁摸了我的衣裳？”
大家都愣了一下，谁去故意摸耶稣的衣裳呢？心直口快的门徒伯多禄说：
老师，这么多人拥挤地靠近您，您还问什么人摸您的衣裳呢？
耶稣马上说：
一定有人摸了我，因为我觉得有能力从我身上出去。
其实耶稣早知道摸他的人是谁，可是他要在众人的面前显扬这位妇人的信德，并叫大家知道神迹是天主仁慈的表现。这位妇人知道不能隐瞒，就战战兢兢地跪在耶稣的面前说：
老师，是我。
于是这位妇人一面流着感激的泪，一面把她得病的情形和刚才痊愈的经过照实地说了出来。听到的人都知道这是一个神迹。这时候耶稣温和慈祥地向着妇人说：
女儿，你的信德救了你，平安地回去吧，你的病痛全都消除了。
耶稣这话给这位病愈的妇人是多么大的安慰和鼓励。耶稣一方面赞美这妇人的信德，一方面也暗示在场的人懂得信德的重要和力量。因为这妇人得到痊愈，不在乎她摸耶稣的衣裳，而是在乎她抓住耶稣神能的信心。当耶稣说完话的时候，有一个人从会堂长雅伊洛的家中跑来，匆匆地到雅伊洛的面前说：
会堂长，你的女儿已经死了，何必麻烦老师去你的家里呢？
雅伊洛一听到这个消息大惊失色，连话都说不出来，他内心伤痛到了极点，眼泪忍不住地淌了下来。耶稣在一旁听到那人的消息，再看到雅伊洛的悲伤，马上向他说：
不要害怕，只要相信，你的女儿一定能得到救治的。
耶稣这话给雅伊洛无比的安慰，也给他信心，使他的心灵更靠近了耶稣。当耶稣带着大家到了雅伊洛家的外边，他转身说：
伯多禄、雅各伯还有若望，你们三个人跟我一道进去，别的人通通留在这儿。
于是耶稣带着三个门徒跟雅伊洛进到房子里面，人们已经开始在哀悼死去的小女孩了，演奏哀乐的乐声和陪伴家属哭丧者的嚎哭声乱成了一团。耶稣向大家说：
你们为什么哭泣吵闹呢？小女孩并没有死，她只是睡着了。
耶稣把死亡说成睡眠，是因为他把死者的复活等于把睡眠中的人叫醒那样。可是人们听到耶稣的话，心里面都觉得耶稣语无伦次。小女孩明明死了，她却说是睡着了。当时有人讥笑说：
哼，我看这个人有问题，连人的死活都分不出来呀。
耶稣并不理会人们的讥笑，就把大家通通赶了出去。不过也因为人们的讥笑，证实了这小女孩的确死了。 这时候，耶稣就只让小女孩的父母，就是雅伊洛夫妇和门徒伯多禄、雅各伯、若望三个进到了小女孩的房间。耶稣走进床边，把小女孩的手拉着说：
小女孩，我吩咐你起来。
这个已经死去的小女孩身子马上颤动了一下，生命的脉搏重新跳动起来。她睁开眼睛，好像刚从睡梦中醒来，惊奇地看看床边的人，很快地站了起来。这个小女孩已经12岁了，她复活以后就走下床来。雅伊洛又惊又喜地把女儿抱住叫着：
啊，乖女儿，你活过来了。感谢天主，老师，真谢谢你。
亲眼看到这个神迹的人是小女孩的父母和耶稣的三个门徒。当时他们真有说不出的惊奇和感动。当时耶稣向他们说：
啊，你们不要把刚才所看到的告诉给任何人。
耶稣行了这个神迹，叫人不要张扬出去，是要等到人们知道他是墨西亚以后，才会相信他所行的神迹。为叫人知道小女孩已经恢复了正常的生命，耶稣向雅伊洛太太说：
去拿点东西给你的女儿吃吧。
雅伊洛太太听了耶稣的吩咐，马上去拿了可口的食物给小女儿吃了。耶稣虽然吩咐他们不要把这件事宣扬出去，可是这个消息还是很快地传遍了加里勒亚整个地区。耶稣复活雅伊洛的小女儿，表现了天主怜悯人们的不幸，同时也显示了他的大能。以上圣经剧场《复活雅伊洛的女儿》是新约《马尔谷福音》第5章改编的，叙述耶稣治愈了12年血漏症的妇人，跟复活了雅伊洛的女儿，这两个神迹的实现，主要的因素是由于他们的信德。患血漏病的妇人相信，只要摸到耶稣的衣裳，他的病就能痊愈。雅伊洛则相信，只要耶稣复手，他的小女儿就能得到救治。可见他们的信德是多么的坚定，同时也看出天主对痛苦者的怜悯和援救。以上节目，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愿天主降福您。